我们还是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曾经讲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里头，他一路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这位主到底是谁。若是我们呢细细的来看，我们会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不单单是一个人，他也是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到我们当中。他来不是报给我们什么消息，他来主要的是告诉大家我是谁。他不是像地上许多的教主那样把一些哲理告诉人，把修心许多的教训对人有益处的。这个益处到底是益到什么地步，我们姑且不必去理会，但是他们的教导都是教导人，你要做好，你要提升你的生命。不管你能不能提升，这些教导都是普遍的受到人的尊重。但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 是这样子。他来只做一件事，就是介绍他自己，我是谁，你们要认识我。而且他的讲话是非常的特别，可以说没有一个教主能够像他那样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这整个的人就是为你们预备的，我是你们的食物。那没有，地上没有这种的教导。问题就在于他所说的话果真是如此吗？人是不是能够从他的话语里头去证实他的话是真理，是永恒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说主所说的话都是很简单，他就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的食物，你们要接着吃喝，和我联合成为一体，成为一。这个是非常惊奇的，使人惊讶的一种教训。你们一吃我喝我，你们会和我合一，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像我一样，我如此你们也如此，我是那样你们也会是那样，我是神的儿子，你们吃我喝我，你们也成为神的儿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罪人，已经受过污染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相信有一天我这个卑贱的人，我这个软弱，这个又失败的，落在自己各种各样难处里头的人，我果然会像神的儿子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慈爱，那样的良善吗？答案是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这种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被呼召今天一同坐在这里，就是说他所说的话我愿意接受，我不但是相信我接受，并且我这一生的年日就是为着体验他的话语的实际真的成全在我这个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接受了这样的道理，你能不能够相信你自己真的有一天你会变成他所说的那样的一个人？基督徒啊，他如果对于圣经啊，特别主耶稣所说的话，如果你是有理性的人，你会犹豫不决，我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道理？但是我相信我们 并没有深深的想到这一层，我们就有一点说糊里糊涂的就这样把它接受了。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把它接受了。这是我们的单纯，这个也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敢接受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主所说的话，你会觉得我这一生啊，一接受这个真理，我所受的挑战有多大？我要用我一生的忍辱来追求，来实现我已经接受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个挑战太大，使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分散到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做他自己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好啊，好像也做得很兴旺，也做得很有兴趣，而且越做好像越有兴趣。我常常觉得这种情形啊，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种情形？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到底信耶稣是什么，他不知道我信的耶稣，我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需要用我的全部的精神，用我全部的心时间来应付信耶稣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能够面对着这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通通都接受了，我们是自自然然的接受了。所以我说，从这一方面来看呢，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或者说神的恩典介入到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没有一个人敢信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特别认识神是满了恩典的神，他用他的能力来补满我一切的软弱和失败，他遮盖了我一切的失败，遮盖了我一切的软弱。若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能靠近神。所以当我们想到认识神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头就看见两面的真理。第一面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那里，我们看见了这位神呢，是像雷风闪电没有同情的一位神，他只有光，只有审判。 他的圣洁是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人群当中，没有一个人遇见他的那审判和圣洁的光能够站立得住的。我们说没有一个人遇见他不扑倒像死了的人一样的，这是神，这是你所要面对着的神，他真实的光景。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平平安安的接受，不是道理不同了，那也是有一件事情介入到人堕落的人和这个圣洁的神之间，这是耶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介入了堕落的人和神，这个公义圣洁的神，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承担得起作为公义的神的一切的审判。所以我们说一切的审判刑罚统统都归到他身上，我们变成没有事情的人。那今天我们伯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所唱的那些诗歌，就是告诉我们，或者说这个伯饼聚会的这个桌子所说明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故事。审判的主，它变成我们的食物，它变成使我们可以喝、可以吃的。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变成我们的粮食，你说这是什么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是什么道理？这个不是哲理，这个是事实。基督教不需要哲理的，基督教不需要哲理来应该来遮盖他的软弱和失败。基督教乃是把人真实的光景完全敞开，也把他为着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所做的一件事也是给我们看见，就是他作为造物的主宰，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着要成全一件事，使他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我们借着吃借着喝，把它整个的吃到我们的里头来，它还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粮食，它还变成我们的供应，是生命的供应，不是审判，不是定罪，乃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所不能够达到神那种的荣耀，由主耶稣来成全、来供应、来支持、来扶持，直到能够达到他的荣耀的水准，使我们有一天真正能够管理着宇宙万有。那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大，有多荣耀， 圣经只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不但不是失败者，我还是管理整个宇宙万物的掌权者。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这段故事的后面，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我刚才所讲的并不是讲到光，我刚才所讲的是讲到粮食啊，那是在第六章啊，我们所要面对这个。那我们现在是来到第八章，那第八章它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到类似第六章的故事，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他不单单是成为我们的粮食，第八章说他成为我们的光，他成为我们的光，他特别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一个落在黑暗里头的人，知识教导对他都没有用，一个人在黑暗里头，你把各种各样的哲理告诉他，他还是在暗中。没有一个人在黑暗里头，他听了人的智慧和各种哲理，他会啊看见事物的真相，特别是看见自己。没有。但是一个人呢，遇见了光，光一临到他的时候，不需要教导，有光，他就看见一切的真相，人生的真相，生活的真相，还有人内在的本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好的去看约翰福音，你会发现，若是我真是了解这卷书在说什么，他所说的那些事情，如果真是应验在我身上的话，我会成为何等的一种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前途。我们在地上一切的追求，就是要达到他这里所说的那一切的话。他成为我的粮食，他成为我的光，光临到黑暗，一切真相都显明。那如果你说我好像啊不大有光，我做人可能有问题，我做父亲呢有问题，我做儿子呢有问题，我做丈夫呢有问题，我做妻子呢也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里头不够光。我们这个光可能有一点点是模糊不清的，早上 五点，我是说到现在，差不多五点四十分，还黑暗。然后你坐在那里，我坐在我的窗口，一片黑暗。但是慢慢慢慢，我就看见了。我看见原来我儿子的汽车就在我的窗口，挡在那里，我看不见的。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就慢慢看见他那个汽车的轮廓，但还是一片黑，轮廓是有的。然后再慢慢慢慢再等十分钟，哎，我就知道它有颜色，但还不很肯定那是什么颜色。然后光慢慢加深，我就看到那个颜色，汽车的颜色。也就是说啊，一个人在光中啊，他可以看见真相，而且是越来越明。基督徒就是在这个越来越明的过程中，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本相，对救恩，对这位神，都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说的是，弟兄姊妹，你是很幸运的。从世界上的人的话来说，你是很幸运，使你有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其实你并不是真正知道你的动作，你所做的事情真正的意义，你不知道的，你不会知道的，就是知道也是模糊不清的知道。如果你真是看见了，你就会像保罗所说的，我在神面前呢，我是钉狂的，我在你们当中我是自首的，但我在神面前我钉狂。什么是保罗钉狂？因为他看见了真相，他看见了他的本相，他也看见了神救恩的真相。所以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盼望，对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求主赐给我们大家都有光，并且这个光是越照越明的光。那其实我们就是天天都在经历，如果你从早上五点钟你起来，坐在你的窗口，对这个道理你会越来越清楚。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光会越来越照越明亮，它使我越来越有智慧，它也使你越来越不随波逐流，越来越不跟人一同样的见识。世界上的人在想什么，你也跟着他想，不会，很可能你逐渐你看见我所走的路是背道而驰的和世界上的人。那这样你还能够在这世界存在吗？可以，因为你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你人虽然在这世界，其实你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生活的。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知道，天和地是一样的，在地是如同在天的。这些话实在是很宝贵啊！ 这个故事完了之后，主耶稣又对众人说，这是一个总结，这是那个故事的一个总结，就是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无论那些拿石头要打这个妇人的，或者那个要被人打的这个妇人，他们都看见了光，他看见了光，他手中的石头就自然的落下去了。他看见了光，这个妇人也看见了光，他就摆脱了他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失败，也再没有人要用石头打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在光中行。我们所以有许多的问题，无论是内在的是外在的，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光。我们会想出很多方法来应付我们的难处，但是不管用的，不管用的。像父母教导孩子，那个鞭子有用吗？那个鞭子越打越悖逆，你说孩子需要管教？孩子不是需要这种管教，孩子需要的是光。你父母要有光，这是直截了当的话语。父母要有光，你的儿子儿女都会看见光。在光中没有一个人是拿石头的。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蒙恩来到教会中，来到神面前，除了说你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你了，除了这一句话之外，我们想不出第二句话。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是还是不够的，还是用圣经里头的话，你是神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你。所以如果说基督徒需要有使命感，需要有托付感，这两句话都是很轻的，不能够真正的抓到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之后的命运，没有办法用这两句话来解释，来涵盖，只能够说你的问题，你一切的答案都是因为你在神创立这世界以前他已经拣选了你。这个还不是幸运不幸运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命运已经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任何人手中，也不是在你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正的看见信耶稣是什么，那这个就是答案。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围绕在他的面前，一同来读他的话语，从他的话语中来认识他，也认识我。这是 我们呢受莫大神莫大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是照着你的话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是照着你的话来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明天，还有我们的过去。我们无从了解你对我们的意念有何等的深，有何等的远，但是我们是借着我们一点点的认识来向你祷告，来向你感谢和敬拜。我们也盼望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对已过的一年，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我们要来的这一年，我们也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盼望对你的认识会越来越明亮，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能够越来越明亮。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除了感谢之外，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把教会众圣徒大大小小通通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